前两天，中指研究院公布了上半年国内的楼市数据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聊聊国内房地产目前是个什么情况，未来会是什么走向，这轮 AI 造富狂欢能给国内楼市带来多大影响。先看新房，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涨了 0.59%， 六月单月环比涨 0.16%， 同比涨 2%。看着新房市场好像是在企稳回暖，但实际并不是普涨。只有大概 30% 的城市新房环比是涨的，剩下 70% 的城市刚需项目价格其实是在往下调的。所谓新房价格涨，主要是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有一批改善型大平层高端住宅集中入市，结构性的把均价给拉高了。而三四线普通二线的刚需盘呢，是以价换量，打折送车位分期首付已经成了常态，而且降价都不一定卖得动。再看大家最关心的二手房，上半年百城二手房价格累计跌了 2.9%， 六月单月环比跌 0.42%， 比五月 0.32% 的跌幅还在扩大，同比跌幅更吓人，六月同比跌了 7.68%， 按现在这个环比跌幅算，基本就是一年跌 5% 到 10%，一套100万的房子晚卖一年，大几万块钱就这么没了。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，上海深圳率先止跌回暖，尤其是一些豪宅今年卖得还不错，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城市放松限购的力度最大，可能政策的要劲还没过去。而北京和广州房价还是在往下走的，六月份一线城市整体环比跌 0.16%， 二线跌 0.46%，三四线跌 0.48%， 城市能级越低下跌压力越大。这里面可能还有虹吸效应，例如有些人卖了周边城市的房子跑去一线买了老破小。此外还得提醒大家注意季节效应，这几年的楼市基本都是上半年还凑合，下半年就不太行，主要是学区房的因素。上半年家长要赶着解决孩子入学问题，一波集中需求就出来了，到下半年入学时间点一过，这块需求也就明显减弱了。具体到城市层面，北京六月新房看着涨，其实靠的是东西城、海淀这些地方的大户型豪宅，结构性拉高均价。朝阳、昌平、房山这些近郊远郊，普遍是量升价跌。昌平均价环比跌了 7.47%， 朝阳跌了 8.86%， 大量刚需项目在主动降价走量。上海二手房上半年成交 14.7 万套，创近五年新高，靠的是300万以下的刚需老破小以价换量撑起来的。市场上现在基本就一个共识，降价必须得狠，买家才肯下手。深圳表现相对不错，一二手住宅成交涨了 10%， 价格也小幅回涨，但同样是结构性的高端楼盘火爆，成交量还是靠300万以下的撑着。杭州二手房成交 4.67 万套，但均价同比跌了 15.2%。 像保利东湾这种项目，均价从2024年初的 2.2 万一平跌到 1.48 万一平，价跌量升是主旋律。另外，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，这一轮 AI 造富到底能不能救楼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年上半年存储 AI 服务器、光模块、算力芯片走出了史诗级的行情，例如存储公司江波龙，从去年九月到现在，股价累计涨了超500%，利润涨了700多倍。老板蔡华波的身价从100多亿暴涨到超500亿，寒武纪总市值突破10000亿，成了科创板首家万亿市值公司。整个 AI 算力赛道已经诞生了81只10倍牛股，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、新以盛区间最高涨幅都超过60倍，但股价屡创新高的同时，内部人也在疯狂套现。例如江波龙公司股东近一年合计套现金额已超过40亿元，他们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算是保住了。2026上半年全市场 AI 半导体上市公司计划减持总规模接近800亿，中微公司、敖捷科技这些头部企业也接连披露了大股东减持计划。于是很多人就产生一个错觉，这些科技新贵手握巨额现金，如果去买房，楼市是不是就能回暖了？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豪宅市场确实是火了。深圳上半年3000万以上豪宅成交同比暴涨 154%， 杭州滨江、上海陆家嘴、北京朝阳的千万级改善盘，购房者里一半以上是芯片 AI 企业的高管和核心工程师。但这里有个误区，豪宅代表不了整体房地产，关键是富起来的人还是太少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些 AI 造富公司都分布在哪些城市。北京 AI 上市企业接近60家，市值超千亿的有15家。上海一个月内5家 AI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，深圳 AI 归上企业超2600家，上市公司总数突破600家。杭州有海康威视、同花顺这些巨头，宇树科技也刚获批上市科创板。苏州 AI 上市企业59家，8家股价翻倍，合肥上市公司达到96家，科创板21家，排全国第6。这些基本就是中国含 AI 量最高的一批城市了。前面也说过这些城市的楼市表现，豪宅自己走独立行情，普宅要么在底部温和修复，要么说难听点就是跌到位了，自己慢慢站稳的基本就是这个逻辑。因为代表大众收入的老灯股是真的一点都不涨，整个白酒板块的成交额加起来还不如一只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。科创50指数上半年暴涨 64.25%， 上证指数只涨了 3.16%， 上证50甚至跌了 1.38%， 同一个市场落差超过60个百分点。这不仅是 A 股历史上罕见的极致分化，更代表着大众群体的收入增长和 AI 从业者的收入产生了极致的分化。问题的核心在于，这些 AI 公司能拉动多少就业呢？一个 AI 芯片公司可能几百人就能撑起千亿市值，寒武纪万亿市值，员工才1107人，其中研发人员887人，占比超过80%，是纯技术密集型企业。这里面80%以上是硕士博士，占比超10%。行政、销售、供应链这些非研发岗位只有220人左右。寒武纪人均对应市值9亿元，就这么1000人的公司，哪怕全公司人都换房了，1000套房子扔进房地产这个大池子里，连个水花都不够。而且高薪岗位集中在算法、芯片研发，岗位总量极少，哪怕行业爆发，能拿到百万年薪、千万股权的，也只有管理层和核心研发人员，覆盖人群不到行业总员工的10%。反观过去房地产黄金时代，一条产业链覆盖开发商、施工、建材、装修、物业、中介，能吸纳数千万从低到高各个层级的就业。汽车整车厂单厂员工上万，上下游零部件工厂能带动数十万普通工人。早年手机电子代工厂单厂区容纳几万普通务工人员，这三类行业能覆盖全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工薪阶层、蓝领、服务业从业者都能分到收入红利，不同收入的群体买不同能级的城市，最终一线、二线、三四线、18线的房地产都能受益。而 AI 产业链的特点是高附加值、低就业密度，它创造的是少数人的极致财富，而不是大量中产家庭的稳定收入。如果你没买类似寒武纪、中继续创这类科技股的股票，你完全吃不到这轮 AI 的红利。房地产要回暖，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购买力，没有广泛的收入增长，没有稳定的就业预期，谁敢借钱上杠杆？真正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的，其实是老灯板块，或者等 AI 的发展走到下一步，和大众产生真实生活链接的时候。就像当年互联网加的时代，互联网加购物出来了淘宝和京东，互联网加吃饭出来了美团、饿了么，互联网加出行出来了滴滴，互联网加教育出来了各种学习 APP。 未来 AI 加的时代能不能链接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，让老百姓的收入实实在在增长，能让大家看到希望？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。让我们再把视角放远，如果给足够长的时间，国内房价能不能回到2021年的高点？我们看看全球的先例，日本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，全国地价连续跌了10几年，商业地价累计跌了接近 70%， 住宅地价累计跌了接近 50%， 一直在底部盘整。 真正出现拐点是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之后，在叠加2020年开始的全球流动性宽松，东京核心区房价才逐渐超过泡沫期高点，从1991年算起接近30年，算是全球修复时间最长的案例了。而且日本不少地方城市到今天都没恢复到1991年的高点。美国这边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，全国房价从高点到2012年前后的低点累计跌了大概 30% 到 35%， 拉斯维加斯、凤凰城、迈阿密这些重灾区跌幅甚至超过 50%， 直到2017到2018年美国全国名义房价才重新超过2007年的历史高点，整个修复周期大约十年。中国香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房价一路跌到2003年，累计跌幅超过 60%， 之后靠着内地经济高速增长，低利率和资金持续流入，一直到2017年前后才整体超过1997年的高点，整个周期差不多20年。韩国也是1997年危机之后经历了好几年调整，首尔核心区域恢复较快，但很多地方城市至今涨幅有限。欧洲这边2008年金融危机加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爱尔兰、希腊房价普遍进入下跌周期。西班牙2007到2013年累计跌了约 37%， 爱尔兰全国累计跌了约 50%，都柏林部分住宅一度跌超 55%。 从2013到2014年开始，靠经济复苏、就业改善、旅游业恢复和欧洲央行长期低利率，这些国家才慢慢进入修复周期。葡萄牙和爱尔兰恢复最快，不仅超过了危机前高点还继续再涨。西班牙修复了十多年，基本接近或超过上一轮高点。而意大利因为长期经济低增长、人口老龄化，不少城市到现在都没恢复。从以上这些例子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。第一，日本是特例，花了接近30年才回去，而且主要是东京这种核心区域，大量郊区和人口流出地区到今天都没恢复。第二，大多数国家房地产调整一般持续4到6年，真正回到上一轮高点中位数得10年以上，很多国家要12年、15年甚至更久。第三，不是所有房子都能涨回来，真正能穿越周期重新创出历史高点的，基本都是人口持续流入、产业持续升级、土地资源稀缺的核心区域。郊区、远郊、人口流出的城市，很多房子哪怕名义价格接近以前，扣除通胀之后，实际价值也没恢复。那中国未来会不会回到2021年的高点呢？我们觉得也不能简单的去套日本、美国的例子。中国既有城镇化还没完全结束的一面，也有人口负增长、住房拥有率高、库存压力大的现实，还有政策调控能力远强于欧美国家的特点。所以未来更大的概率不是全国一起涨，也不是全国一起跌，而是持续分化。核心城市、核心地段、优质资产有可能持续修复下去，甚至重新创出历史高点，而大量人口流出的三四线城市恢复难度会明显更大，甚至长期都很难回到2021年的价格。如今很多人看房地产似乎都带着情绪，恨房价的人希望它永远跌，有房的人希望它马上涨。但市场从来不按情绪运行，只按经济、人口、资金和政策的规律运行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房地产是一个漫长的周期，一旦逆转，想要再出现拐点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。而且买房、炒房、发财的时代已经彻底翻篇了。 AI 确实在批量制造财富神话，但这场造富运动目前救不了中国房地产。